11月7日，在上议院联邦委员会所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俄罗斯自然资源和生态部部长科贝尔金威胁说，中国是俄罗斯木材的主要出口市场，如果中国不配合俄罗斯在木材采伐领域整顿秩序和满足俄罗斯的要求，俄罗斯有可能全面禁止向中国出口木材。科贝尔金表示，他在会晤中国高官时警告说，中国现在需要木材，那就应该帮助俄罗斯重新恢复森林植被资源，中国应该自掏腰包出钱，在俄罗斯境内为俄罗斯兴建10到20个树苗繁育设施，否则至少可能暂时停止向中国出口木材。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回应说，森林采伐和出口等相关领域充斥着腐败和犯罪，正像铁锈一样腐蚀着所有的人，俄罗斯不应该指望中国，而是应该自己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在相关领域整顿秩序。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森林被大规模砍伐出口中国，日益引起俄罗斯社会的关注甚至愤怒。最近几年，特别是今年，俄罗斯社交媒体以及许多地方媒体上都出现了许多俄罗斯森林资源被滥砍滥伐的报道。有些报道批评说，中国公司在砍伐了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森林后，只顾把木材运回中国，中国人并没有在当地光秃的林场重新种树，恢复那里的森林植被，大量的废弃木材被丢弃，更遭致森林火灾的发生。许多俄罗斯网友和博客作者批评说，中国掠夺和破坏西伯利亚远东森林资源，中国不来俄罗斯投资建厂加工木材，中国廉价从俄罗斯购买木材，在中国境内深加工后，中国制造的家具和其他木制品反过来卖给俄罗斯人，中国从俄罗斯赚取暴利。俄罗斯相关网站上已经有多个请愿活动，同时要求停止向中国出口木材。在这些请愿活动中，签名人数最多的能够达到60多万人。有俄罗斯媒体说，在俄罗斯的木材出口中，中国目前能够占66%的份额，但在第一线从事森林采伐的都是俄罗斯人，许多林业公司也都由俄罗斯人所有。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许多地区，除了靠林吃饭外，当地居民没有其他的任何收入来源，停止向中国出口木材将会严重打击当地的居民生计。一些严肃的分析报告和报道认为，许多中国公司除了贿赂当地官员购买相关许可证外，他们一般都携带设备和技术人员，对从俄罗斯人手中采购的原木出加工后再运回中国。此外，投资气候恶劣也使中国不愿意来投资，双方在林业领域的一些合作项目有时谈了10多年也没有结果。中国在后备件滨江区的一个独资木材加工项目，虽然有当地政府的支持，但因为被批评可能破坏生态环境，至今悬而未决。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一份报告说，在中国目前所进口的木材中，俄罗斯能够占30%。虽然俄罗斯政府多年前依靠关税等经济手段，试图刺激商界在俄罗斯境内更多投资设厂，扩大木材加工，以便减少原木的出口，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腐败甚至波及到了俄罗斯的海关等众多领域，木材出口商人能够轻而易举地购买到各种必需的文件，在俄罗斯海关官员的眼皮下把木材运回中国。报告说，监管不严，对自己的森林资源不爱护和管理不善，再加上腐败，是俄罗斯林业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而这些弱点都被中国利用，但俄罗斯社会一般都将怒火发泄到中国身上。报告还认为，中国林业公司和商人在俄罗斯的活动与在非洲非常相似，与中国的木材生意除了能给当地居民提供工作机会外，当地官员更因此赚得钵满盆满，但中国公司对森林砍伐的后果并不感兴趣。来自伊尔库斯克的环保活动人士奥格洛尼科夫说，伊尔库斯克州离中国不远，当地是俄罗斯向中国出口木材的主要基地，但问题也非常多。 奥格洛尼科夫说，有非常多的人都牵涉到了与中国的木材生意中，我无法说出具体的数字，但我所认识的一些当地居民说，有非常多的人都从与中国的木材生意中获益。与此同时，也有中国网民在中国的互联网平台上撰文，称西伯利亚本是中国的领土，俄罗斯停止向中国出口木材，只能够伤害中国人的感情。相关文章被俄罗斯官媒翻译成俄文发表后，同样引起俄罗斯社会的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Там просто в очень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все это делается. Я вот на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цифрами не располагаю, но я знаю,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знаю местных жителей нескольких оттуда, и они говорят об этом, что там, в общем, все это так поставлено.